天和不管是朋友朋友不管是美国人都可以散发了。嗯，第二就是还有我们那个中午会有那个晚饭，就是礼拜五做的比较多，剩下一些，希望那个弟兄姐妹留下来，我们一起点午餐，是不是还需要有人去准备？啊，已经有准备了 ，OK， 还有那个在12月17号两个礼拜以后的礼拜六，会给那个侯亚敏做 baby shower， 是那个礼拜六下午几点？对，下午2点会在教会跟那个侯亚敏，你可以反正欢迎你能参与了，嗯，是谁负责？徐燕负责是吧 ？OK， 嗯，例如负责 ，OK， 嗯嗯，可以，嗯，有没有其他要报告事情？没有，我们今天会继续这个主日信息这套，就是在众家之中那个教会的这个分享了。嗯，今天会讲这个，继续讲这个第五课，就是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会提到一点第六课，因为吧后边两课基本上都是跟前几课息息相关，就是如何把我们学的真理来运用在生活中了。这是一个到最后阶段，是成色阶段，也是总结阶段，也真正的把这个真理来活化在我们生活中的阶段。特别是当我们学了真理以后，如何诚心安排我们生活，如何诚心安排我们生这个时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我在上网那会找这个平衡生活中，发现有几个非常非常漂亮这个平衡的例子了。我不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几块石头了。这些人大石头是这个平衡的技巧，是令我赞叹了。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我相信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要照顾工作，有时候要照顾家人，有时候要到教会聚会，要参加服事，还要在这个过程中要与弟兄姐妹有这种交通。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事吧都需要时间。实际上我们如何就是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能够把各方面都考虑的周全，考虑到平衡起来，实际上是一个技巧，也是在神的心意里边。这也是正是在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有人能够做的像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了。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了。我们继续会读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17节，这是我们主题经文第5课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生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侍候你。主啊，孩子，求你真是你把你的话语来解开啊，让我们真是来明白你话语的真理和力量啊，也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来让我们知道，主啊，如何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也求你来高抹孩子的口，就是把你的道能够讲明白啊。主啊，孩子，也求你向你求智慧啊，要求你恩典，让我们知道在这一生的年岁中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啊，让我们这在你面前，这是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啊，真是像保罗那样说，这是当我们这是来到你面前向你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也打过了，说是应得到我已守住了。 主啊，还得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来放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真是来生活中来活出你的真道，来活出你的样式和荣耀。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将感谢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我们现在的是回顾一下了，我们整个这个秋季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群体生活，特别是讲到一个教会的群体生活。首先我们的第一课讲到这个实际上吧，教会是整个基督计划的中心工作，the central piece of the cross plan。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在以弗所书，保罗借着圣灵的启示对我们说的是，他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将来要得知神百般的奥秘，而且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借着教会来在这个传递来传扬他的福音和见证。这是所以说把整个教会实际上在基督工作中的这个分量是如此之重了。我们也知道，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讲到，这个教会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教会，因为没了身体，是很难去谈这个整个的基督了，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他就在这教会来把我们这群人来造就成，借着教会来将来要把这个教会做一个荣耀的心腹，将来还要来献给他。实际上在整个福音书中，那个主耶稣也是把这个教会看得很重的。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那个荣耀的启示，这个基督的启示彰显出来的时候，当接着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就说出一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将来他主耶稣一个目的实际上他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他这个磐石上。这是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的整个福音中不多的几个关于教会的一个例子，而且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教会是最真实主耶稣亲自建立的。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实际上是每作为一个活石来被用作来建造这个灵更的材料。这是讲到这个基督计划的中心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我们在整个神计划中的心意的这个分量。在第二课中，我们呢用那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再次也提到了教会更是永生神的家。既然提到家，我们会知道家的温暖，家中的人要彼此相爱，而且再次也提到，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晓得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教会是传扬真理的地方，教会是教导真理的地方，教会也是领受真理，一起来彼此鼓励，活出真理的地方。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是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而且吧，当讲到真理的时候，保罗进一步一个赞叹，就是大在精神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的肉身显现，被圣灵看见，被天使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是整个讲到的真理是中心是基督，真理的中心也是借着基督的传扬，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让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成为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据的意思。而且在第二课我们也讲到，提摩太也特别强调了，在整个教会中神设立一些职分，是设立一些关系，我们如何来处理，就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第三课和第四课的时候吧，从两个方面讲到了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教会是基督计划中心这个实行出来。他特别强调是教会是一个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首先我们有众家庭，众多小家庭，所以吧，在第四课 接着保罗的以弗所书的以教导让我们知道的如何首先要过好自己的家庭生活，没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小家的生活，我们很难去建立一个大家的生活。所以把保罗的特别的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就是如何在这个小家中我们来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来真实来体现这教会的真理。就讲到特别是夫妻的关系，这婚姻的设立，这夫妻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讲到亲子的关系，如何做父亲的你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而且不要惹孩子的气，孩子在凡事上要顺从的父母，这个讲到这各种，哎呀，讲到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这各方面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小家中来建立这合神心意的家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众家中来活出神的真理。第四课基本上就从另一个方面，就是从集体生活，这叫群体生活中来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群体的生活，如何这过一个整个教生活。用的是提多书第二章，特别接着保罗这是对那个提多的教导，提多的劝勉讲的是你所教导的都要符合这个纯正的道，而且讲到在教会中各个关系人是如何来持守，如何来保持一个警醒的心，如何来彼此来劝勉，如何来借着交通，实际上让我们来彼此鼓励，这是讲到这个教会一个群体的生活的，而且把上次我也特别教导，这个老年夫人、少年夫人的时候，把老年夫人一个角色就是，老年夫人在这教会中是要带这个少年夫人。要把神的道这些来教导出来，要把要一些生活中实际的这操作也要教导出来，也带出来。实际上，这是借着在教会之中的交通和劝勉来做到的。第五课就是讲到的是如何来过一个整全的生活，它的题目是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小家照顾好，我们也知道在整个群体生活中嘛，要彼此鼓励、彼此劝勉，而且吧，在基督里也有圣劝勉了，有在爱心也有什么安慰、圣灵什么交通的时候，我们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实际上，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来重新考虑我们生活中到底是如何按照这个真理来安排的。在这个安排的过程中，让我们体会神到底让我们如何利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的。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你们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可以更好的来利用时间。最后一课我们可能是你会在后两次会提到，我重新按照我们前几课所说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来讲到一个我们如何来全心的、如何在全意的、如何在全生命的来投入这样教会的真理。可以说吧，我们通过 Bible， 通过我们一起来查经，实际上吧，神给我们启示许多的真理。但是吧，关于基督的真理往往是争议比较少的。大家都知道是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是为了来拯救我们。但是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往往有很多的争议。但讲到圣灵的真理的时候，也有很多争议。所以吧，是教会和圣灵的真理在这个时代是被撒旦所利用来破坏一个破口。来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一直的学习，要么重新回到神的真理里，要么体会神的心意。实际上，基督降世为人是为解决神的罪的问题，这是讲到是一个人的需要，人需要救恩，人需要被改变，人需要来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人的需要， 但神另外一个需要，实际上他要在这个世上，这是来建造一群的人，来建造一这个一个群体，将来作为一个心腹来献给他的儿子基督，这是神的一个需要。这神的需要实际上也是一个神的心意。他不只是要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更是要得到一个群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归于一个群体。所以吧，当我们学这个真理的时候，特别是最后一刻，是我们一个回顾和反思的时候。就是既然教会在神的心意中是如此的重要，它是基督计划的中心，那我要怎样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学的，不管在礼拜五，不管在礼拜天，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关于这些真理和启示，它有没有改变我以前的观念？我以前是如何想的？我现在是不是因着学习我有些改变？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和改变，这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很难在生活中做出实际的改变。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借这个时期，可以对我们所整个秋节所说的来进行一个反思：我过去是如何的来看待这个教会真理的？我如何来看待这个群体生活的？现在我又是借这个学习，是不是有没有改变？我是不是愿意改变？因为整个秋季的学习特别也强调了我们受洗是归于一个群体，这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教会群体生活的重要性的。我是不是觉得教会这个群体生活是可有可无的？我是不是愿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来加入这个教会群体生活这个成分，借着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这样来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第三方面就是基本上讲到自己的生活切实的改变，是我自己的生活安排有哪些是因为教会这个真理而需要来改变的，特别是我要如何借着教会得到成全，如何借着教会被建造，如何借着教会这是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不管是参加聚会还是平日与弟兄姐妹的这种沟通，我是如何这在这个群体生活中真是被牧养被喂养，彼此这样鼓励，彼此劝勉，彼此交通，只能够自己因此来长大，长成按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接下来是一个具体的事，我如何安排和适应神所赐予的时间、金钱和才干，来更好的来参与整个教会和身体的建立，这个身体的侍奉和陪伴。我在时间安排方面，我在金钱安排方面，我自己的才干方面，我有没有用来参与这个教会整个的来建立，特别身体的建立。这是希望弟兄姐妹借着最后这一段向的学习来一个回顾和反思。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弟兄姐妹真是来分享自己的挣扎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成长。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鼓励的时候，也是真理被辨明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被改造的时候。于孔杰弟兄吧，他在讲道中曾经举过三个例子。他这个就基本上讲到第一个，就是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没有倒过的酒，或没有翻过的饼。讲到没人骑过的驴驹的时候，实际上还特别讲到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在那个帕姆桑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他要去这驴驹进城。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要到某某的地方去，那里有一台驴驹是没有人骑过的，你要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为什么你要解开牵来，主耶稣说主要应他。雍杰在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讲的特别是没有人骑过的驴驹的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一旦这个驴驹没人骑过的时候，一旦骑上去，他容易发毛，他容易撂蹶子。如果你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马呀，或骑过其他东西，如果这个马或者驴对你不熟悉的时候，实际上你一旦骑上去，他就撂蹶子。我有一次实际上在那个以前这里有个人叫李维业，我们去他们家。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有一匹马，我得骑上去了。那时候一旦骑上去，他那个马因为是生人，他还是被骑过的，不像被没骑过。骑上去他就一下把我给吓倒在地，对，没有骑过的驴驹的是也是一样。当我们人使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顺服的主的引领之下，是一个愿意真是被顺服的心，而不是觉得不舒服。第二料酒的第二推脱。第二个例子是讲到没有倒过的酒，这是在耶利米书一段话了，就是讲到那摩亚，摩亚自幼年以来是常享安逸，与酒在渣子中澄清，从来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器皿，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是讲到是我们好有许多的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像没有倒过酒一样，这原味尚存，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一些做法弄人跟信主以前是一样。我希望我们通过整个这个秋季的学习，我们不要像这没有倒过酒一样，我希望我们是自己是被倒过的。第三个是讲到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是讲到的是以法莲，这是在何西阿书，讲到的是以法莲是与外邦人掺杂，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特别是强调以法莲，这个是有很多这种属世的智慧，愿意与外邦人这种连接，愿意请搬外邦人这种救兵，但是这种属神的智慧，这种属灵的智慧，往往是缺少。就是一方面已经卡的已经糊了，另一方面还是生的，实际上是不能吃的，就是没有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这次在生活中是不是像这样一样？我们过分的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平衡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以前曾经讲过基督徒实际上更忙，因为基督徒比那些属世的人外邦人更加了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责任，我们要参加聚会，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和弟兄姐妹这种交通需要时间。那这额外加的时间是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更加忙碌。是不是我们因为忙的原因，忘记了我们前面的方向，也变成了一个茫然，也变成一个盲目。在以弗所书保罗听到我们说，因为现今的时代，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但是魔鬼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的欺骗和谎言。因为有好多，我举几个例子，可能不一定能够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谎言中不知不觉的让这个撒旦在我们心中种下一些蛹蕾，这蛹蕾我们按照这个蛹蕾来替撒旦来服役，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更新而变化。 既然提到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既然我们要爱惜光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主耶稣的榜样。当我们回顾主耶稣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几个他特别注意的事项。就是第一，他把与父神的相交和与父神的这个工作是这样看得如此之正。在马可福音1章35节，他的此日清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就在那里祷告。在无边爱有这个神迹之后，许多人愿意来跟随他，但是耶稣转劝转了众人独自上山去祷告。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之后，在耶稣在拣选门徒之前是正义的祷告与父神相交。所以耶稣在对马大和玛利亚有劝告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是任何人不能夺去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安排中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与他相交，单单的看他那领受。我这里不是说这个群体生活不重要，但是这方面耶稣特别的教导是不能忽略的。耶稣特别教导说，你们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子必在暗中查看，要报答你。没有在这种暗中的功夫，我们很难就活出一个信仰的真实。因为有许多的领受，神要特别单独的对你说，当然也会借着弟兄姐妹来提醒你，来改变你。这是与父神相交，这是第一步，在耶稣的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在耶稣的生活生命中，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与他人建立关系。可是在前30年，耶稣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是默默无闻，但是在这过程中他真是来过一个真是顺服神也是让人喜爱的一个生活，与自己的家人来关联关系。虽然好多的家人最终还是不理解他，不知道他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在这过程中真是家人。后3年他把时间集中花在他门徒身上，但是12门徒之中他又集中精力花在3个门徒身上，来改造他们，来影响他们，就他们从最终除了犹大以外，成为传福音成为建造教会的一个柱石。这是在耶稣的心目中这个他人的关系就是当如此的重要。实际上在以弗所书，当保罗提到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下面一段就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仆人与主人的关系的时候，要再次强调我们爱惜光阴的体现在哪一方面。你要注意和周围人之间的关系，注意在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这是神所看重的。在我们的时间方面，我们有没有就特意为此留出时间？当然工作也是在整个基督耶稣的生命中也是很大的一部分，他特别是最后3年他医治传道赶鬼，起来宣讲，坐下教导。在约翰福音5章，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是一个勤奋的人，也是一个工作的人，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活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完全顺服一个榜样。他讲到他不能凭着自己做，他所做的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而且看见父所做的他还照样做，是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和生活。主耶稣在这个整个生命中也体现出他的敬拜的生命，他也会定期的进入会堂来敬拜来侍奉。好多次主来到会堂的时候，有时候会医治得病的人，有时候会拿起这个律法书来宣讲，特别是在那个三次试探以后，主来到这会堂这堂那个拿起书说，神应主应他的灵告我，要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受掳的释放，是被压制的得自由。这是讲到这是主耶稣在这个会堂中，这是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我们在生活中是有没有安排这样的时间特别的来效法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强调这个爱惜光阴的问题，如果你看原文的话，爱惜光阴一个意思就是要赎回光阴，要 redeem your time。 这是 the King James Version 和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和那个这个达比 Version 时候有好四五个 Version 是用这个 redeem the time。 当然在 NIV Version 时候吧，他讲到这个赎回光阴怎么赎回，他讲到要善用每一个机会， mak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我们也知道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是去而不复返的，是不能累积的。我们也知道时间是神给的，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手里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既然是神给的，我们是时间的管家，我们将来是要交账的。这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在比喻中特别强调，有5000两，有1000两，有2000两，那时候我们将来是要交账的，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的工作，我们时间花费是要将来要交账的。因此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花方面绝对不能轻忽。实际上是讲到赎回时间的时候，不只是真是让我们真是忙团团转来填满每一个细小的空，赎回时间的关键还在有内容与质量。赎回时间的观念特别是知道我们与以前在黑暗中的生活相比，如今做光明之子，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内容。以前我是不敬拜神的，以前我是不有弟兄姐妹相交，以前不参加聚会的，现在因为成为基督徒，因为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把以前失去的时间赎回来，我非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内容，在这个改变自己生活中，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被建造，也自己来参与服侍，自己来整个的在每次的聚会中，我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遇见这位真实的神，来经历这位真实的神。这是质量的问题。所以说赎回时间不只是在乎数量，不是说数量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质量。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能够遇见这位我们的神。因此在下边讲到这个如何真是来爱惜光阴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你们要谨慎自守，而且要充满被圣灵充满，而且要彼此口唱心和赞美主，而且要彼此用诗歌颂词灵歌来彼此对唱。而且最后讲到要凡事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常常感谢父神，而且到最后要存彼此顺服的心。这是讲到这个属于时间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时间，刚才讲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角色是如此之多，在这个时间的安排方面，我是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也就能够真正的来活出这个爱惜光阴这个真理的。我自己这是来等教了这个周间这个时间的安排，我自己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很多的挣扎，我不是说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自己很多的挣扎可以说。我大约是与神独处的时间是每天差不多是一个小时，我相信这是远远的不够的。教会聚会和侍奉为了准备这个侍奉大约是一个小时。这是可能是我相信这可能是也是不够的，而且吧与家人相处差不多是4个小时，主要是在晚上，职场工作好差不多是9个小时，是个人睡眠休闲运动和爱好差不多是9个小时，这是一天24小时，是大约是这样安排，当中可能是有半个小时，或者有时候是一个小时是就分了，但也周末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自己实际上吧，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挣扎，特别是当中有些就是 key event 发生的时候，当一些吧就是 accidental event 发生的时候，自己往往就很茫然，也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吧，你好比在上个礼拜我连续2次错过了这个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的时间了，礼拜三本来是祷告会，然后但是那天那个是教友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填那个申报的，这样是最后一天了，需要我帮助他，我只好那是匆匆的回家花时间来帮助他。我希望这样的时间不是来经常的，但是这样我觉着吧，我在那时候我觉着是应该真是来放下，这是来祷告时间，这是来专门帮助他。而且在礼拜五的时候 Valerie 他们那个足球队突然不是突然就是安排吧，是那个去那个他们一起那个分享是发奖大会，希望我们家长能够参加，我和雨虹的地方正好去了，本来他说希望能够8点钟结束，这个一直拖到9点多回来，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吧都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是相冲突的时候，这是也是我们往往自己有时候会挣扎的地方。就是如何在时间安排上，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在整个神心意中，在整个基督计划中它重要性，我们如何在时间安排上来考虑到教会的需要，我觉得是很有一点很重要了。第一点一定要有目标，如果我的目标中真是没有把教会放进去，是我们很难在时间安排上在计划上能够去体现出来。是我是否在自己的目标势力上与教会相联系，第一是我是否真是有定期的祷告读经和灵修时间，我这是定时，有人主张我是否真是早上有灵修时间，当然我自己是这样，没有这个毅力能够早上5点起来是来灵修来祷告读经的，但是你是否真的有祷告读经和灵修的时间每天，我是否要定期的按时来参加聚会，参加教会侍奉，来金钱的奉献，这是来群体生活的一部分，那我是否有弟兄姐妹定期的有灵力的沟通和关怀，这是来教会一部分，我是否这是安排时间来让自己在成长，包括读书灵书籍啦，包括的其他的一些听讲道啦，这些安排时间，这就是实际上在目标设立上，我们首先要有这块，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第二，一定要有计划， 计划你要具体，而且要可行。你好比读经的时候，我到底什么时候读，我到底在哪儿读，我到底一天要读几章，读属灵书的时候，我到底一个月读一本还读两本，我到底半年读一本还读两本，这些都是可行的计划，一定要具体。一旦没有具体的时候，你很难去实行出来。当有具体的时候，你就要比较容易做到。特别是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你一旦能够定时定点，就比较容易做到。我自己基本上是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那个灵修网站，去读经，去读这种圣徒的这种分享，然后一方面也祷告。一旦养成这个习惯，你是不自然的，是这样，到了时候就会那个。这方面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这个，实际上我们很难就是活出一个属灵的真实。第三，就是讲到计划的时候，李辉弟兄就特别强调，有了计划以后，一定要有策略，一定要有执行。策略就是，除了我们有定时定点的这种，祷告、读经、灵修、聚会，我是不是能够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帮助我来认识神，来帮助我来认识教会，来帮助我来成长。你好比我自己是这样，现在基本上是经常是开坐 bus 去上班，在 bus 过程中差不多是25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到教会，才能到工作地点。在这过程中，我到底做什么？像我一般的是，我特别喜欢听每天早上是听那个史查斯丹利那个 In Touch 那个讲道，我觉得他非常好。每天我听他的讲道，就是来喂养自己。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也有这种 travel 上班的机会，在这 travel 上班的机会，我是否借这个时间来听讲道？家庭妇女的时候，在家里不管你是做家务的时候，做什么事的，我可以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不管是来学习来听讲道也可以，是不影响的。不影响你这样做这场事，这是利用这种琐碎的时间来做自己是没有时间来做的事。现在手机和微信实际上非常发达，我们要看圣经不一定每次都带着这个大厚的圣经本，实际上在手机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拿出圣经来读，在等车的时候，在一些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而且微信实际上我们如果没有时间真是与弟兄姐妹打电话沟通，实际上通过微信来发出鼓励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来彼此沟通。这些具体的策略，但是很重要，这个策略实际上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我们一定要具体。我到底这是说要读经要灵修要祷告要聚会，我到底这些时间我有没有在自己的策略上安排。第三是执行。好多的时候我们定出这样的目标，定出这样的策略之后，在执行方面往往会有折扣。一种执行就是往往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与他人一起来做，我们请人来监督。在这过程中，我们如果感到自己定的计划比较难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及时的评估，也及时的修正，以这样我们的计划能够成为可行。这是如何来平衡教会、家庭和职场这个时间分配问题。首先我们在目标的设立方面要考虑到各个层次，不要说我知道教会服侍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全身心的放在教会服侍上了，不是说我家庭非常重要，我就把全身心的放在家庭身上，不是说我觉得工作重要，我把全身心的所有的时间放在职场工作上。实际上在教会的目标设定，首先要考虑的周全。第二就是要设立这个优先次序， 们在刚才在那个主义学的时候讲到这个时间管理的四项宪法，我有哪些在我看来是重要和紧急的事情是要马上去做的，我有哪些是还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但是我要安排时间做好，我要有计划去做，我有哪些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这些吧。有以前我记得是那个一个弟兄来讲的时候，他要授权别人去做，来帮叫别人来帮你去做，不一定你自己要去做，可以授权别人去做。第三个是不紧急比重不重要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有一个节制，就是别去做，只能够留出时间来做那些重要和不紧急的事情，也往往也是被我们忽略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的与神那个独处的时间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往往因为其他的时间来占据了，就没有时间来安排。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去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时间来做那重要而不紧的事情。当然在计划的安排方面必须把这个给填进去，就是在如何设立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寻求他的智慧，就是要做智慧人。而且吧，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真是要明白主的旨意，而且吧，在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一个方法就是与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来沟通你的计划你的方案。第三个就是在设立一些次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事非常重要也非常好，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来了我们就要做呢？这样不是的，这样我们需要学会给自己设界限，就 set it boundary， 以致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做那些重要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不管是事情来了还是人来了，我们要有智慧说不，知道自己的界限，知道自己的能力，知道自己的精力，能够说这是设立这些帮助人。但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矛盾的事，往往会出现这种突然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原则，当这事情出现的时候我要如何安排。我对自己设立的原则是，除非特殊情况肯定要参加教会聚会。当然我知道这个教会聚会是指所有的教会，不管是祷告会，不管是礼拜五的，不管是礼拜天的，除非特殊情况，就是我刚才提到上周那两个特殊情况的，你肯定我自己不会错过这个教会，这是我自己定的一个原则。我说除非特殊情况我不加班加点，这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定的原则，当然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定设立次序和原则的时候不要照搬别人的，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不一样的，你要在谁面前寻求给自己就是一个原则了。这样我因为不加班加点是我可以有时间与家人相处，也可以有时间来学习也好，而且我会优先安排家庭成员的特别需要，当有冲突的时候，当家庭成员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会预留时间去安排。当然另外一样的是爱心的原则，我做这些事是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是不是出于对人的爱，还有一个容神一人的原则，我做这件事是不是那是神的荣耀，我是不是对别人有益，还有一个不绊倒人的原则，都这是有没有绊倒别人。还重要的时候，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不是与基督发生关系，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给做决定我去做还是不做。还有一些在设这个原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当在孩子特别是在家庭的安排，在孩子时间安排上要考虑到教会聚会的时间，这是把教会这个成分加入到自己的计划里边，我是不是在教会聚会的时间有孩子这种时间安排，包括你是不是 在礼拜天把那个钢琴课礼拜天把一些孩子的学习的课程放到礼拜天，以致自己不能参加礼拜天主日。这样一旦我们在这个做好预先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就发生冲突。还有我们要注意，在设立这个原则的时候，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要特征不同的呼召。当我们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神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来照顾好。当我们逐渐成长的时候，有时间来更好的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逐渐的把这个重心和呼召来转移。这样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赐予和呼召。这方面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真实，要寻求，要祷告。如何设立这个神的优先按照神的标准设立优先次序，我自己听那个查士丹利他特别强调的是 live by principle not by preference。这个什么意思呢？是我在花费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原则的形式。 Live by principle， 这个原则是什么？ Biblical principle。 Not by preference， 我不是喜好做这个我就去做，我做这个是不是符合一些圣经的原则，就是 Live not by principle not by preference。 在如何去平衡这几方面的时候，你好比我们可以带着神一起去上班。我们知道我们特别工作的人在花费工作的时间是极其多的，一天至少8个小时到9个小时。当我们这是觉得这是我们为世界来打拼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心里讲到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这样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知道我们做这些不只是在世界上打拼，更重要是在这个世上也是神要做的，神喜悦我做的，以致我们可以有平安去做好，有信心有能力去做好。也神也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向神来求智慧，来达到失败更多的教导，就是带着神一起去上班。第二，当我们也感觉这个与家人相处有和教会聚会有想冲突的时候，一个全家侍奉的一个原则是这样，对我们非常适应。当我们带领全家来到教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全家在教会里边一起相处，也全家一起参解决这个教会生活的问题，而且把在教会这个生活也可以作为全家一个交通的话题，来帮助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来成长，来解决这个时间方面的冲突和矛盾。第三，要了解自己的限度，刚才要学会给自己设 boundary， 设界限。人有越多的心闭门越纳，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神从来没要我们做超乎我们所能做的，神上我们所要的往往是根据我们所有的，不是根据我们所有的。神要我们所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给我们赐给我们做这事的能力，这证明神是说谎的。所以吧，当我们这是在给自己设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超过自己的限度。这真的是神要你做的吗？好多事是很好的，包括清晨四点五点起来祷告，但是这是是不是真需要做的，是不是你的能力能够承受的，这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好好寻求。在压制和去掉一个坏习惯之前，必须想好用一个好习惯来代替。只是你压制只是要想去掉而没有一个好习惯来代替的时候，旧习惯是往往会重复。但是一旦你想好一个来代替一个取代的东西来代替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来去掉这个坏习惯。 这实际上我们在教导孩子缺的一些坏习惯也是一样，当我们养孩子缺的一些坏习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好习惯来帮助他来养成？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压制，而且要有取代，要取代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做到。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最终见到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神见到生命，见到教会，所以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照自己的聪明，那么一切所经的事上来认定他，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唱一首歌了。